借着创世纪这几章的经文再次来向我们说话，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也可以按照主你的心意来活出这个真理来。求主你来带领一下的时间，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二十四章开始讲起创世纪第二十四章是讲到这个亚伯拉罕派遣他的老仆人为这个以撒选新娘的事情。那么我们知道那时候的亚伯拉罕他已经年纪老迈了他原本可以享清福，就是说可以，因为他很富有嘛，他可以就不用管事情了。但是在这里呢还有一件事情呢他是放不下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儿子以撒到这时候呢还没有娶妻所以他为了要尽父亲的这个责任，所以他就安排为他儿子娶亲的这件事情，所以他请了他家中的这个老仆人去办理这件大事。那么他在差派他的仆人出去之前呢，那么在这里记载说他要他的老仆人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他说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那么这种起誓的方式呢，我们在圣经里面这里是首次提到这件事情那么为什么要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那么一般的解释是认为这件事情是关乎这个传宗接代的事情所以他们是放在那个大腿底下来做起誓的作用。那么在这里誓言里面有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特别吩咐他不可为他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那么亚伯拉罕为什么不要他的这个仆人为他的儿子娶迦南女子为妻呢？那么这个原因呢应该是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因为迦南的女子呢通常呢她们都是拜偶像的所以这个是她最大的考虑，就是不要让她让那些迦南女子呢来影响到这个以撒的这个信仰，所以她要她不要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那么在这里这个老仆人就有一个问题的因为他要他的老仆人回他的老家去，那个老家是很远的地方要走大概十几天的路程，很远的地方。那么一个女子怎么可能会愿意跟着一个陌生人来到迦南地那个地方呢所以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这个女子不肯来迦南地的时候，那她应当怎么做？是不是要把这个以撒带回她的老乡去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还是坚持要他的仆人呢不可以带以撒回到他的老乡去因为他先深信那么神给他应许的地方是在迦南地这个地方，既然神的应许是在迦南地，那么怎么可能还有让他的儿子回到他的老乡去的？所以在这里他讲了一段蛮有信心的话，他说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亚伯拉罕对神给他的应许呢是毫无怀疑的，他相信神既然把他带到那里，那么神也会为他的儿子安排一个合适的妻子所以他相信神的带领，那么这个老仆人也听从了这个主人亚伯拉罕的话，那么预备了十匹的骆驼还有许多的粮食跟礼物，就开始前往米索波大米这个地方。那么他到达这个拿赫城，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也就是他兄弟拿赫居住的城。那么在这里记载说，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 那么这个老妇人知道黄昏日落的时候呢，那么是这个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是他们社交的时间啊，是他们打水的时间，所以啊，她就在那里等候。那么在这里她等候的时候啊，这个老妇人做了些什么事情呢？啊，在这里至少她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她向神祈祷，她把要找为以撒找妻子这件事情呢，借着祷告先交托给神啊，这是第一步啊。他求神给他能够遇见一个好的机会啊。然后接下来呢啊，他就在那里等候这个女子的出现啊。他在等一个女子啊，他设了一个条件，那个女子会给他水喝，而且会给他十匹的骆驼水喝啊。所以他借此要来观察啊神的带领。神的带领。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他看见那个啊利百加出来，而且利百加所做的这些事情呢，正好跟他祷告祈求所想象的是一样，是否符合的，所以呢他就认为这是神带领，他就在这里向神下拜啊。我们可以看见啊，为什么这个老仆人心中会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我相信这也是神在他心中的一个感动。那么利百加为什么就在这时候出现呢？那么这也是神的带领，神的带领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巧合，在人看起来是巧合，但是事实上是神的安排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老仆人在那等候观察，然后呢接下来呢，当他看见这个神所预备安排了之后呢，那么他就开始采取行动。所以呢在这里他就开始了这一段的这个叫做水井姻缘，水井这个很难得了，今天大概很难有这种啊景况发生啊。他在这里看到这个好的时机，他就马上行动啊。所以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啊老仆人呢，他也不是乱点鸳鸯，好像啊这个出来啊，然后就挑这个。其实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这个利百加啊，他圣经对他的描述是蛮好的啊。在这里十六节讲到他容貌极其俊美啊，然后十五节讲到他是比土利的女儿拿赫的孙女，也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孙女啊，所以跟他们是有关系的。那么还讲到她是处女啊，然后在这里她那么乐意的接待这个一个不认识的陌生人啊。那么这些事情，从这些事情都可以看出来，那么利百加她的条件是蛮好的，所以她给这个仆人非常好的一个印象啊，所以仆人才会选择啊，这个就是神的带领，这个就是最合适这个以撒的一个妻子。那么在这里我们除了看见啊他有采取一些行动之外，我们也看见他其实他最早他是以祷告祈求来仰望神，他祷告之后呢，那么他就仔细的去观察，他不是说啊神自然就会成就，那我什么事都不用做，他还是在那里等候，在那里观察啊，然后采取行动。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很多的时候神的引导呢，不是说我们好像祷告神就会引导，我们祷告之后还要看啊，到底我们周遭环境有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啊，这个改变是不是神的引导啊，确定是神的引导，那么我们就需要采取行动啊。所以啊，在这里不是只是在那等候。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这个老仆人，他除了有忠心跟信心之外呢，那么他在看到这件事情这样子成就的时候，他也将荣耀啊归给神。所以在这里啊，二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就记载说，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啊。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个利百加呢带这个啊仆人去见他的啊哥哥啊拉班 啊，这个拉班看见，哎，利百加怎么突然有什么金环啊、金镯在他的身上？他一定哦吓了一大跳，为什么会有这些东西？啊、那么他就啊听了这个利百加跟他讲的话之后，他就赶快的出来迎接那个人哈、啊，好像遇到一个贵人一样哈、啊。那么在这里，拉班称那个仆人为蒙耶和华赐福的啊，就殷勤的来接待他。那么这种是当时的一种礼貌，接待客人，为这个客人摆设饭食。但是我们看见这个老仆人，他也不在乎这些饭食，他心中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要赶快的来完成他的主人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所以在这里，虽然这个啊拉班预备好这个饭食呢，他也没有这个心情去吃。他要一定要将他的来意把它说明清楚之后，然后他才愿意来吃饭。所以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个仆人的这个忠心呢、啊，就是在这里。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仆人就把他那个亚伯拉罕跟他要他怎么样启示的这个经过内容，以及他在井旁怎么样向神祈求，神应允他的祈求啊，把这些事情都讲啊讲一遍啊，所以他就借此来表明，这就是神的心意，这就是神的安排。他说的好像就是神他做媒人来牵线，好、啊、把这件事情啊做成了。所以呢啊，这个利百加的他的哥哥他的家人呢还能不能反对这件事情呢？不能、哦、他说他就是跟他们做见证，让他们啊就是觉得这就是神做成的、哦、你们不能够反对、哦、这是神做的、哦、所以这个利百加哥哥拉班听了仆人的话、哦、那么当然就无可奈何，他就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不能说好也不能说歹、啊、所以他们同意、啊、让利百加跟以撒成亲、啊、因为知道这件事情呢是出于神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拉班为什么会这么殷勤啊，来接待这个仆人呢？可能是因为看到那些金饰，他可能想哇这个人、哦、是很富有的、哦、所以要跟他一定要跟他攀上关系、哦、但是不管这个、啊、动机是如何呢，在这里 老仆人看见他愿意答应这门亲事的时候，他就为此来感谢神，所以他就把他带来的礼物金饰这些东西呢就拿出来当作聘礼。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即使他们当那里的习俗呢跟我们华人的这种习俗也是有一些相关联的地方、啊、这个聘礼、啊、聘金这些东西、啊、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件事情、啊、其实真的是有神的带领、啊、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发生呢？那么从这里也让我们看见、啊、一件婚姻之所以成就呢，其实、啊、有包括三个方面。他在这里第一个方面就是得到他们家的家长的同意、啊、这是第一个方面、啊、男方有男方的代表，女方有女方的代表，双方都同意这件事情，所以、啊、这个婚姻才可以成立。第二个就是要付这个聘礼、啊、那么第三个就是得到这个女子的同意。当他要这个仆人要把利百加带回去的时候，他还要经过这个利百加的同意，他说我愿意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婚姻的事情并不是草草率率，好像只是两情相悦然后就好了、啊、其实、啊、如果能够这样做是蛮好的、啊、一个婚姻的关系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拉班送利百加出去的时候就为他祝福说，愿他做千万人之母，愿他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啊、他们快要到的时候、啊、那里记载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景物一看见来了些骆驼。那么这个利百加远远的看见以撒，他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所以他就 啊，挤满了铜骆驼下来、啊、当他知道这个人就是以撒是他的未婚夫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就啊脸上就啊把他的脸哈、啊、用帕子遮起来。那么为什么用帕子遮脸呢？这是他们的传统的习俗哈、啊。那么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习俗呵呵啊，好像结婚的时候会有啊那个一点的那个啊丝那个像丝。那个盖脸的婚纱哈、哦，会遮了一下，呀、yeah。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他这样做。那么以撒得知他这个仆人怎么样能够找到这个妻子的经过之后呢，那么他就把他带到他母亲的帐篷里面哈、哦，那么与他结为家，娶他为妻子，而且在这里说到说爱他啊、哦。我们看见这个神所安排的一个婚姻。啊，就这样形成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以撒虽然这个婚姻是他父亲所安排的，不是他自己所选择的结果、哦、他自己根本都不认识利百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在这里却说他娶了他之后他就爱他、哦、他因为他是他的妻子，那么他就爱他。那么这是啊，我们每一个丈夫很好的一个典范啊、哦，不是因为我选择了啊，我做了什么，所以啊，或者是对方做了什么才去爱他，是因为他就是啊我的妻子，所以我就爱他啊。那么这从今天的经文还有上述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亚伯拉罕他作为父亲，他顺服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看见也深深的影响着这个儿子。啊、我们看见这个以撒呢，其实是一个顺服的典范。父亲要绑他，要把他献为祭的时候呢，他没有反抗；父亲要他不要娶迦南女子为妻的时候，他也没有反抗，他完全的顺服。在人看来，以撒好像是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毫无主见的人，一个任人摆布的人，一个没有个性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他怎么样能够担负这个神所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呢？他怎么能够担当这个重任呢？这个人怎么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呢？啊，虽然啊以撒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见啊他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却是不可缺少的一个人。在他平淡无奇的这个生活里面，我们看见神就使用他啊。神为什么使用他呢？就是因为他的顺服。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亚伯拉罕跟以撒，我们从他们两个人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对于一个人属灵程度最好的一个测量呢，就是顺服啊，不是做什么事情做得轰轰烈烈的啊，不是有什么恩赐非常了不起的恩赐啊，不是为神成就了多么伟大的事情，而是顺服啊，顺服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到底有没有顺服神呢？啊，我们有没有顺服神，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二十四章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继续来看二十五章啊。那么创世纪二十五章是记载亚伯拉罕的死跟他的后代。那么从这章开始，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个历史的主角的人物呢，那么就是以撒。那么在以色列四位先祖里面的，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以撒的记载是最少的啊，他的篇幅最短。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家庭的成员也非常的简单。两个儿子啊，但是两个儿子却成为两个大国的祖先啊。雅各成为以色列的祖先，那么以扫成为以东人的祖先。那么在感情上，我们看见以撒呢是最专一的，他不像他的父亲娶了几个妻子哈啊，寿命呢他也是最长的。那么虽然他顺服，但是我们也看见他也有软弱的时候啊，跟他父亲一样，在饥荒的时候然后重蹈他父亲的覆辙啊。所以但是我们也看见神有恩典，神并没有因此就离弃他啊，神还是再一次的赐福给他，与他同在，而且 再一次的与他确定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啊。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二十五章一到十一节的这一段经文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去念这些经文哈。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那个撒拉已经过世了哈。那么亚伯拉罕将他的爱妻在这之前就已经过世，将他葬在这个麦比拉洞。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做基土拉。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娶了这个妻子，很有可能是在撒拉过世以后娶了这个妻子的。那么基土拉为亚伯拉罕生了六个儿子，以前好像生不出来，这样一下子就生了六个。那么这些孩子就成为巴勒斯坦南部跟东部的阿拉伯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阿拉伯人呢，这些阿拉伯人都是呢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所以就肉体而言呢，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在这六个儿子的名字里面哈，比较重要的一个就是米甸啊，因为米甸啊是什么样，跟后来的摩西有什么关系呢？啊，他的妻子就是米甸人哈，他的妻子就是米甸人。那么在这里第五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哈。哇，这个是不是很偏心，把所有的都给以撒哈？那你觉得亚伯拉罕这样做是否恰当呢？哈，那么如果从神的应许来看，当然是恰当，因为他是从撒拉生的，他就是长子啊，所以他就是神应许之子，所以他本来就要啊得到这些东西的啊，不像其他的众子啊，不是凭应许生的。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亚伯拉罕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就是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呢，他就已经把财产分好啊，他把其他的这些啊不相关这个应许的孩子呢，给他们啊一些财物呢，就让他们搬走。所以等到他过世的时候，这些人就不会来跟以撒来争夺这个家业，也不会跟以撒来争夺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亚伯拉罕也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哈，他看见啊现在他有这么多的孩子了哈，所以他赶快在他还没有死之前他就处理。我们今天看见许多的长子就是在他生前的时候不愿意处理这些事情，所以过世之后就很多兄弟之间的为家产争吵的这些事情产生。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亚伯拉罕他就是啊做了很好的一件事情，未雨绸缪啊。那么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年日其实是蛮好的啊，这个好像寿数满足然后离开这个世界上，而且还有两个儿子以撒跟这个以实玛利在旁边为他处理这个后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实在的啊给他有许多的祝福。那么当这个亚伯拉罕去世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可能在想，以撒这么软弱，他真的能够承担起这个神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吗？啊，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就看见其实呢，当一个神的仆人啊过世的时候，那他一定会再兴起啊另外一个仆人来接替啊他的接下来的这个计划。所以啊，不只是在当时这样子，在我们现今的世代也是这样。所以一个啊被神所重用的仆人离世之后呢，并不是世界的末了，神在每一个世代都会兴起，都可以再兴起啊他所要使用的仆人啊。那么接下来 啊，从二十五章的十二节到十八节里面，我们就看见，那么这一段是讲到有关于以实玛利跟他的后代子孙。那么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以实玛利跟他后代子孙虽然不是约的继承人，但是神还是同样的祝福给他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神啊祝福给以实玛利，他生了十二个儿子啊，后来成为十二族的族长。啊，那么以实玛利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神听见了夏甲的苦情，那么正如神听见了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苦情一样。啊，其实以实玛利呢跟撒母耳原文呢是同样的意思的。啊，你知道撒母耳是什么意思吗？是听见的意思，听见。啊，所以是神听见的。啊，我们可以看见神实在是体恤人的神。啊，所以他不只啊关爱这个应许之子，他也关爱所有世上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神啊，虽然以实玛利不是约的继承人，但是神也没有忽略他，神仍然赐福给他。那么接下来从十九节到二十六节呢，就讲到这个以扫跟这个雅各的出生。我们看见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会繁多。那么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了妻子之后呢，竟然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都没有生小孩。啊，为什么以撒他是应许之子，但是神却迟迟没有给他孩子呢？啊，这个原因呢，可能跟先前一样，啊，是要试验他的啊信心，啊，试验他的信心。啊，那么我们看见神啊都有他的时间表的。啊，所以如果人能够耐心的来等候神的应许呢，那么神的应许终必成就。不过呢，当一个人四十岁结婚，到了快六十岁都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你想他的心里面会怎么样？啊，一定是很着急的。但是在这里呢，以撒有没有像他啊父亲哈啊有没有用自己的办法呢？没有。在这里他怎么做呢？他向神祈祷。啊，他因为没有孩子，他向神祈祷。啊，所以神就应允他的祷告。啊，不只赐给他儿子，啊，赐给他两个儿子。啊，真的是超乎他所求所想的。啊，那么在这里啊，他向神祈祷这件事情其实是啊很可取的一个地方。啊，就是这个也给予我们今天啊，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遇见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件事情呢？啊，首先我们就是要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么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应允的以撒的祈求，让利百加生了双胞胎的儿子呢。许多人在想，如果这个记载就记载到这里哈，他生了双胞胎的儿子呢，那么可能就会想说，从此又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但是没有哈，事实上没有。虽然他们一家人数不多，只有一家四口，但是从接下来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家里面的问题呢，实在是多得不得了哈，多得不得了哈。所以啊，我们看见这个问题呢，从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啊，在他腹中呢，这个啊雅各跟以扫呢就已经开始相争了。那么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这个利百加他怎么知道这两个在里面相争呢？可能在里面打架，那踢来踢去，让他觉得不舒服。啊，所以他就很痛苦。利百加不知道里面到底他的肚子里面出了什么事情，所以他就求问神，因为只有神知道。那时候也没有啊超音波，也没有办法去照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可能在里面打架哈，所以他就求问神。啊，神就告诉他说，他要生一对双生子，啊，大的要来服侍小的。那么这在以色列当中呢，是非常不平衡的一件事情。通常都是长子啊来治理这个家庭的，但是现在却是反过来啊，第二个出生的雅各呢，要成为长子，要成为这个约的继承人。 所以我们看可以看见，那么这就是争吵的一个原因，就从这里产生。我们看见在这里描述这个以扫啊，他的外貌怎么样？他有很多的毛，但是雅各却是光滑的。我们看见他喜欢打猎，喜欢户外的，但是他的弟弟雅各却他跟他完全不一样，是喜欢待在家里面，待在帐篷里面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啊，以上呢，他爱以扫，因为他会打一些野味给他吃嘛，而且又是长子，所以他特别喜欢以扫。但是呢，他的母亲因为这个雅各一直待在家里面嘛，所以呢，他就喜欢这个乖乖的孩子待在家里面陪妈妈的，所以，但是因为父母的这个偏爱呢，就让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所以我们这里也给予父母一个提醒，这个对子女的偏爱呀，也会带来许多的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就讲到这个雅各啊，他有一天在熬汤，这个以扫呢从外面打猎回来，他非常疲惫饥饿，所以他就求雅各给他这个红豆汤喝。那么其实这个红豆汤根本算不了什么，这个雅各可以说啊，你是我的哥哥，我就给你喝吧。但是呢，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呢，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就要骗取这个长子的名分啊，因为他知道这个长子的名分非常的宝贵，所以他就不惜手段呢来夺取这个长子的名分。那么在这里，以扫说：“我将要死了，这个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虽然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以扫他好像非常的豁达，他不看重啊这些世上的东西哈。但是事实上呢，啊，他这样做呢，是他就轻看神的应许，所以在希伯来书呢，给他一个评论是什么呢？是贪恋世俗的哈，他因为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有些人在人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是啊不在乎哈，但是其实呢，啊，他是不理会这些神圣的事情。啊，他是贪爱世俗的，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以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那么长子的名分到底有什么重要性的？长子的名分呢啊，包括长子可以得到这个祝福之外呢，他也可以成为一家之主，他可以承受双倍的产业啊。那么在这里也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哈。那么这是在这里长子所可以得到的，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以扫轻看长子名分的后果呢，那么就是他失去的这一切的祝福。所以这个啊也是啊提醒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呢会不会像以扫一样只看重目前的，只看重眼前的啊，我眼前我很饿哦，所以我就不管给我什么我就吃了啊，我就可以不要祝福，我就可以不要神给我的祝福啊，我只为了要啊满足我这个肉体的需要，我就拒绝神的祝福啊。今天我们的目标啊应该是要放在啊那个永恒的啊这个事物上啊，不要像以扫呢，那他只看重眼前的事情啊。那么这个是二十五章的经文啊。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OK， 很快的看一下二十六章啊。那么二十六章这里就讲到这个以撒哈，以撒啊，他虽然是继承这个约，这个约的继承人，但是他的一生呢，并不是因为他啊有神的这个应许，所以他就从此一帆风顺。他跟他的父亲是一样，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所遇见的第一个困难，是跟他父亲他一样的，是遭到饥荒啊。饥荒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呢？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父亲那时候下到埃及，所以他可能想要下埃及去，但是神就阻止他， 不让他下到埃及去。那么他不去埃及，他去哪里呢？那时候饥荒怎么办呢？所以他就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基拉尔。那么基拉尔啊，这个非利士人的地方，那里的王叫做亚比米勒啊。那么亚比米勒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我的父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父的意思。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他到了基拉尔这个地方呢，又发生了一个问题了。同样的，跟他父亲同样问题，他又怕别人因为他妻子的美貌，所以把他杀了，所以他又要他的妻子怎么样，要称，就说自己是他的，是他的妹妹。所以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他的身上。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这个王呢，却有一天从窗户里面往外观看，看到他们亲热的那个景象，根本就不是兄妹的关系，所以就把他找来啊，指责他，责备他说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好像这个啊，他做了跟他父亲一样的事情哈，啊，不但顺服，跟他父亲一样啊，这个欺骗也跟他父亲一样啊。我们看见他重蹈他父亲的覆辙啊，但是我们看见神啊，并没有因此远离他啊。我们看见我们神是一个体恤人的软弱的神，他没有按人的软弱过患来跟人计较，神总是越过人的这个亏欠向人来施恩。我们看见神就是这样有一个怜悯的神啊。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昌盛的，并不是我们很好，我们做了很好的事情，乃是因为神怜悯的一个结果啊。但是在这里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属神的人啊，神并不是在鼓励他要说谎，一个属神的人啊是不能够说谎的，因为说谎啊，是来自于魔鬼，魔鬼才是说谎的人的父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不鼓励啊，是神也禁止人去说谎的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以扫啊，他很富有，所以就招来这个非利士人的嫉妒。那么这个嫉妒呢，就让这些非利士人把他父亲以前挖的井呢都把他塞住了啊。那么以扫就被迫啊迁到这个基拉尔谷，在那里支搭帐篷。那么他在那里就挖了一口井，没想到挖了一口井之后呢，怎么样，人家又来找他麻烦，人家要那一口井，他怎么样呢啊，他就不跟别人争，他就离开了，再挖一口井，结果人家又来找他麻烦了啊，他也不跟人家争，就挖了第三口井啊。当他挖了第三口井的时候，可能已经太远了，离那个非利士人地方太远了，人家就不来找他了，那时候他才能够安然的居住下来。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扫一再挖井的这件事情呢啊，表明了他是一个不愿意与人相争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他一再的退让。那么我们看见他一再退让的结果，不是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啊，他一再退让的结果呢，神反而使他昌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人能够昌盛，一方面是由于神的怜悯，但是一方面也是因为啊，人啊真的是啊愿意照神的啊心意去做啊。当一个人愿意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那么神就能够使他昌盛。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扫他容让，他愿意与人和平相处的这样的一个啊个性呢，那么就神就让他啊在这里能够昌盛啊。那么我们看见接下来以扫啊，他蒙神赐福，然后他离开了那个山谷，到了别示巴这个地方。我相信别示巴这个地方啊，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呢，神再一次的来向他显现，然后保证神会与他同在，而且神给他的这个应许之约呢，一定会成就的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以撒他 为了达西神，他就逐坛来敬拜神。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么以撒为什么会蒙神祝福呢？在这里二十六章的二十五节啊，就把这个祝福的原因呢记载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二十六章的二十五节这里的记载啊，这里记载说，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看见以撒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呢？他的人生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啊，他筑坛在那里敬拜神，他就是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人生啊，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在主的台前。那么另外我们也看见他跟他父亲一样支搭帐篷啊，过着寄居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其实他也是在盼望他父亲所盼望的那个将来更美的家乡啊，不但如此，而且呢他也不断的去挖井，要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啊，他不怕敌人的拦阻，他一再的去挖井，就是为了要得到这个生命的活水啊。那么最终我们就看见啊，那些恨他的人因着他的退让呢，他们就与他来和睦，要与他结盟，就像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结盟啊。那么最后一段则是讲到这个以扫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以扫他娶了两个外邦的女子为妻。那么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他犯的啊很大的一个错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为了要让以撒能够娶到啊不是迦南女子的女子为妻呢，让他的仆人啊走了那么远的路去把利百加带回来，但是在这里以扫呢却啊不顾这件事情啊，他一点也不顾念啊他的祖先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啊，所以他这样做的结果呢，就给他的家庭带来很大的问题。在这里三十五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仇反啊。所以啊，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一个人啊，如果随心所欲的做事情的时候，常常所带出来的结果呢，那么就是不好的结果啊。那么我想今天就停在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还是分两组，这边跟后面一组，然后这边一组。